OK，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不能再继续看下去。我没有看过这个后面，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是在想找一个 video clip， 结果后来找了其他的都卡通啊什么，我觉得不足以表达我们日常的生活。后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上面，我就想说，大家看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我们先问一个好了哈，你第一个，如果你是那个第一个人哈。年轻人在做的，对不对？就我们在学校，我听说有这个拉裤子的这种风气哈。如果你当众类似的，你被人这样子羞辱了一下，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跟隔壁的人讲好不好？你说你会揍那个人一顿，追着他跑，还是你第二天呢，你也想办法呢也把他裤子给脱下来或者是你就算了但是呢，你回家以后把你家的狗打一顿或者是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来处理你当时的那个感觉？你跟你隔壁的人讲好不好？你跟你隔壁的人说，如果你发生这样的情形，回家抱着妈妈哭一场，或者是好，那我问小红，那个红英怎么跟你说？你转学，好，转学，好，这边有谁 ？Charlie， 你隔壁这个，对不起 ，Matthew 怎么说？那 Matthew，Charlie 怎么说？散了，就散了啊 ，OK。所以表示我们都有这种情绪，对不对？就是说你不可能会对你这个外在的这种影响，你不可能会没感觉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同啊，这就看我们对我们的情绪的表达怎么样。好，那第二个情形呢，我想我们也常常会发生，对不对？你去早上的时候被老板挂了个电话，对，然后后来你要分开，跟你的女朋友分开，然后呢，你该你坐的位置结果被别人坐去，而且呢，他非常不合理，对不对？那个两个胖子中间根本没有位置让你去坐在那边，然后你好吧，有一个好人让你去坐在他的旁边，就那个人呢，你在坐飞机，你非常需要睡觉，结果呢，他就看电影的时候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而且呢，他非常不合理，连你这个手呢都不可以放在那个 arm 这个椅的那个椅背上面，所以呢，你这么这样子一下下来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再跟你另外一边的人讲，你会怎么样，好不好？你换一边的人讲，从来没有这样人家对待过你，是吧？好 lucky。你隔壁的人跟你讲说他会不动声色的人举手，没任何感觉的有是吧？有，所以你要 Irene 讲讲看，你为你自己讲讲看，你说你如果碰到在飞机上碰到这样子的情形，而且你心情很不好，早上才被老板挂了电话，心情也很不好，然后又碰到一个很不合理的人，你会怎么办？OK， 好，也就自己就把它吸收进来了，然后戴上耳塞睡觉，反正这个人马上就不见，对不对？好，很好。还有没有人有其他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人说我坚持非得要坐我那个位置？有哈，那你怎么坚持？你怎么坚持？陈璇，你怎么坚持？找空姐来，就是有这个位置，很好很好。 啊，所以他会找一个人来帮他这个评评理，对不对？好啊，我现在没有说我们哪个人是对，哪个人是错，但是呢，我现在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外界的事情、人事物会影响我们。但是呢，对处理这些偶发的事件，就像刚刚 Irene 说的，我们比较容易把它 put away， 暂时把它放在旁边，对不对？啊，那如果我们可以理论，可以得到合理的对待，好，那我们啊心里就舒服一点。好，但是呢，如果真是没办法解决，我们也真的就是像 Irene 说，我们就自认倒霉了，那就算了吧，反正这个人我从此以后不会再见他，坐完飞机几个小时以后就下飞机了。拜拜，哈，我心里面不高兴啊，认为你这个人岂有此理啊。那但是呢，如果这个不合理的人，常常会 push your button 的人啊，按到你的这个 button， 这个按到你哪一个东西，让你起来就很情绪很不好的，这个人呢就跟你住在一起，走都走不掉，对，走都走不掉。或者就坐在你的办公桌的旁边，或者就在教会里面，你每一个礼拜都要跟他一起小组聚会，怎么办？啊？怎么？卡死他？啊？怎么？就会吵架了，对不对？就会吵架了哈。所以呢，所以我们非得要处理我们的情绪，对，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对。那我念一个文章给你们，有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哈。那是这个作者呢，他在坐巴士的时候呢，他在香港坐巴士的时候呢，他听到以下的这个母女两个人的对话，母子两个人对话。这儿子只有2岁半，这个妈妈呢说：“阿仔啊，穿上你的外套吧。”这个儿子呢不理会妈妈的话，把脸转向窗户说：“塞车，塞车。”然后妈妈呢就望着前面这个红绿灯前面排的这个车呢，然后就硬着说，他说：“是啊，是塞车啊。”然后呢就继续的叫他的儿子把外套穿上，那儿子就坚持不肯穿上。那妈妈这个时候呢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就说：“你今天早上起来啊，你就一直耍花样不肯听话。”好，然后这个儿子呢又好像没听到，继续嚷着说：“塞车，塞车。”然后这个妈妈呢就转过来一看呢，这个红灯已经转成绿灯了，这个车子畅通无阻，然后就说前面没有塞车啊。然后儿子呢坚持仍然说：“塞车，塞车。”然后这个妈妈就继续的纠正说：“没有塞车啊。”然后听到这个妈妈强硬的口气，这个儿子也开始很不高兴，就大声的叫说：“塞车，塞车，塞车。”然后这个妈妈听到儿子大声叫嚷呢，她也有点很激动，然后她说：“前面根本没有塞车。”有没有发生过在我们的家里面？有。如果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这样子，你会怎么样来跟他继续下面的对话？找到别的方法。2岁半表示是可以对答了，对不对？他是已经有一些可以有懂得的一个层次，他可以互相对答的一个层次里面。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孩子，如果这个2岁半的孩子，他的母亲在这件事情上不了了之，然后以后还持续的发生，你觉得他的孩子将来会不会成为别人情绪上的困扰？会，是不是？他今天成为他母亲情绪的一个push 他母亲 push button 的一个人，他将来他如果他这样子的这种性情的话，他将来还会成为别人那个情绪上的困扰。所以呢，我现在我举这两个例子，因为我们以后还有继续还有很多不同的课哈，我还是一样，我还是要把大家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今天我们管理我们的情绪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每一天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时段它都在发生。所以我很盼望，就是说当我们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我们能够 cover 的那个能够cover 的这个范围哈，其实 也没有办法非常的深入，譬如说我们光处理怒气这一门课，也许我们就可以讲个几堂，对不对？因为这些很基本的情绪，我在第一堂里面就讲到说，有一些的基本的情绪，像忧伤、忧虑、这个害怕、愤怒，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情绪。所以你光是处理这些基本的情绪，我们就有一些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甚至常常去思想的问题。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一堂课，我们没有办法说每一个这个细节的这个情绪我们都需要，所以呢我就很盼望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里上这堂课，我们不要在一个就是十个礼拜以后呢，我们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又就离开了。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回到家里面呢，我们几位呢能够在这里做到的提醒，就是让大家能够重视我们对情绪的管理。而我们不是成为一个被情绪管理的人，是我们可以去管理我们的情绪。而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天有一句金苹果，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调节我们情绪的能力，特别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因为今天不是只是我们这个肉身，我们向他好，就是我们肉体的软弱向他这个双手投降，说你要干嘛你就干嘛吧，你要生气你就生气，你要忧伤没有 不受安慰我就没有办法，如果你要忧虑就忧虑到要死日子都不能过了，你要害怕你就哪里都不能去，害怕的不得了，饭也都不能吃，觉也睡不着，好像我们完全被这个情绪来操控。的确有一些在我们的受造的里面，我们有一些软弱可能真的是对我们这个人他的力量实在是太大，而你跟我可能常常在不同的地方不一样你可能是一个不恐惧的人，但是像我是一个很害怕的人，我很容易受担忧，很容易担忧的人那你可能是一个不容易生气的人这个什么东西都无所谓要好要坏都无所谓，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是我可能是一个我很容易生气的人，我可能对很多的事情我都非常的在乎，对不对？特别对有一些比较完美主义的人呢，他就一点点的事情他可能都会让他这个全身都很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不同的弱点，但是我们却同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盼望能够照着神在我们里面靠着他给我们的恩典，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可以来管理我们的情绪。那如果我们不能够管理情绪，所以所谓这个情绪化就是你不能够管理，就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时候我会成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或者是别人认为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或者你会去形容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不是一个情绪很丰富的人就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对不对？所以我第一堂的时候我就讲，情绪的丰富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一个没有情绪的人，他没有创作的能力，他不容易建立关系，他的生活非常的单调无聊，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很多那个他很有丰富的创作力他有很多的这个想象的能力，非常聪明的，他是个情绪非常丰富的人，他能够跟神的关系很亲密，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今天要成为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个没有情绪的人这个我一再的强调。但是呢，我们今天却不希望成为一个情绪化的人。情绪化呢，所谓的情绪化就是一个我没有办法管理我的情绪，而我让我的情绪来 drive me， 对不对？来控制我的一个人，这样子的人叫做一个情绪化的人。并不是只有愤怒是情绪化你不知道这个对爱的表达你没有办法突破你心里面的需要你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讲出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让我们的情绪没有办法健康的能够 channel out， 都表示在我们里面会有一些的弱点，有一些的无能，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能够来改善的。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发了那个，我不晓得这个大家手上有没有那个42天的，有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借我一下子，你们买的那个每一天的那个42天的，借我一下好不好？好，那这个42天呢，我们很谢谢同工们帮我们印出来我很盼望我们回家呢能够我们来学习不做一个情绪化的人，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做我们情绪的主人，能够用很健康的 像神像主耶稣那样子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啊，包括正面的情绪跟包括负面的情绪。所以 anger， 譬如说 anger 本身啊，他我想他这边都有讲到一些啊，怒气，第二天就讲到怒气。对 anger 的本身，愤怒的本身，它不是一个，你没有办法说它是一个坏的事情，不是一个 bad thing 啊。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发怒呢，都是我们就把它定罪啊，神也发怒，主耶稣也发怒。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为什么原因发怒，向什么人发怒，如何发怒，然后发怒之后的后果，跟我们如何来解决啊我们的这个怒气，这些呢都是我们怎么样来管理。那每一天呢，它都有一个经文啊，然后呢我们回家以后呢，我们就借着这每一天的经文，我们好好的思考，就是说这些的情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啊，怎么样用靠着主的话能够来好好的来处理。那每一天呢，他还有一些的圣经的金句。所以如果你能够有42天，他为什么用42天呢？因为他说大概一个人平均42天，42天是几个礼拜？六个礼拜，对不对？你大概有六个礼拜的时间呢，就可以在你的里面能够建立一个好一点的习惯。大概需要六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你不要一天看完了以后呢，你就隔下一个礼拜再看一篇。你能够连续的42天，每一天读一篇，那不管这个情绪在你身上是不是一个弱点，但是呢至少让我们很 conscious， 就是说我们重视在我们里面那个情绪的反应。还有当我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譬如说我碰到这个宽恕啊，第20天是宽恕，我怎么样来学习宽恕啊，这个是什么样是神的宽恕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学习的。还有像耐心，那有时候呢我觉得我如果说有一件事情，如果我长久的一直讲了 repeat 了几次以后呢，我就会失去耐心。那失去耐心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生气，对啊，或者我不生气，我就是拒绝，就不跟这个人来往，对不对？就说不理他了，不是说不来往啊，你就不管了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些的后续。所以我很盼望说，大家买了这本书以后呢，知道怎么样来用哈。如果你需要知道细节呢，你还可以会课后的时候可以来问我，或者问春秋姐妹。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说我这边有一个所谓的情绪的记录哈，我发给大家。然后呢每一个人呢回家以后，你如果想要 make a copy， 好，可以自由的把它 make a copy。 那你要怎么样来用呢？在你这42天的里面，好，你能够把每一天你的情绪把它写下来，好不好？这是认识我们自己的情绪啊。我不希望说我还要再说，我们不是要去压抑我们的情绪，反而我们是要去学习怎么去管理它，怎么去表达它。所以呢，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到底有什么情绪。所以你每天呢，在晚上吃完饭以后，或者是睡觉以前，或是早晨，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说你上午有时间，你就把你昨天一整天的事情你把它写下来，到底你有什么情绪，形容你的情绪，想办法把它写出来，表达写出来你到底是什么情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它压抑在旁边，说我们不了解我们到底什么情绪，我只知道我不快乐，但是我到底是愤怒呢，还是我觉得很羞辱呢，还是我觉得我不被尊重呢，或者是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担心呢，或者有一些有什么样子的情绪，我可以把它写下来形容我的情绪。然后呢我来找出来，如果我很愤怒，譬如说举个例子，我为什么这么愤怒，为什么这么生气啊。我前个礼拜呢，我就说主很神很幽默哈，我正在讲这个处理管理情绪。那结果因为余弟兄这个手术呢是没有就我想我们也自己没有预期哈，他会这么痛苦哈，然后需要这么多的照顾，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必须要我都必须得放下。那我也是心甘情愿，我觉得这本来就是我应该要来服 持他，可是呢我就是很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啊，看到他那么痛，那么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任何的 solution 啊，去看医生也没办法哦，好像祷告也觉得怎么这么慢啊，好像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有时候也很难启齿，也不知道要找谁来帮忙啊，要请求弟兄姊妹帮忙来祷告，觉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事情都需要祷告，教会有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好像就觉得好像很多的这种感觉都充塞在心里面哈，那又觉得很孤单，又觉得很无助，然后又跟神中间又有一些的这个交涉，所以呢我就整个的情绪就几天的时间我非常的低，非常的低。那有一天早晨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子，因为我就不像我平常，对吧？我注意到说这是不像我平常的情形，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来好好的自己的来思想，也问问主，到底 what happened to me？ 到底我怎么回事？我到底是在生气呢，还是我在担心呢？还是我有什么？有什么不高兴呢？还是有什么什么原因呢？我就好好的自己坐在神面前。那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也有一些的帮助，对，不然我就一直持续我同样的情绪，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解决。我要等着谁来帮助我呢？对不对？我还得去帮助别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是一个帮助。那我也鼓励你们，然后引发又。情绪的原因还有我情绪的对象，有的时候我们没来由，对不对？我明明是生我老板的气，可是我回到家以后对我太太大发一场脾气，是不是？我们情绪的对象到底是谁啊？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怒气是会转移的啊。明明我其实是我很忧虑另外一个人的情形，可是在我亲近的人的身上呢，我回到家我就看他不顺眼，我就把我原来那个忧虑的那个情绪呢，我就变成一个怒气转发在一个不相干的人身上。所以当我们要去整理我们的情绪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情绪的对象到底是谁，然后情绪的持续性，我这个情绪呢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呢，还是我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都还是不能够解决它，我还在那里生气。然后陪同情绪的身体状况，我不想吃饭，我睡不着觉，或者我血压升高，脸色涨红，甚至呢我想要丢东西，到底在我的身体上面有什么陪同的症状。那你把它这些呢都把它整理出来呢，我想你如果经过陪同那42天，你慢慢过来，你对你自己会有很好的帮助。其实 self therapy 是其实是有的时候是蛮有用，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对不对？因为其实那个路都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他自己会带我，问题就是说我要不要跨出这一步来。如果我要的话，我就可以有所突破，就像早上曾基福弟兄讲的，如果我想要的话，那个力量已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鼓励呢弟兄姐妹能够朝这方面有点操练。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呢，为什么要管理情绪。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你不管理你的情绪呢，情绪就会来管理你。就我们讲刚刚讲处理怒气，像忧虑也是一样，对不对？如果我不去面对我的忧虑，到底我为什么忧虑，到底这个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对象是什么，我怎么样来处理我的忧虑，如果我不来管理我的忧虑，那这个忧虑它就 overwhelm， 它就 overtake 我，把我整个人就带走，对不对？我所有的事情我都不能够做，我天天都被我的忧虑所缠绕，它就成为我的一个 bondage， 它成为我的一个捆绑，天天都忧愁。但是呢，主耶稣说我们怎么样？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但是我们常常就是为明天忧虑，没有的事情我们忧虑，就是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今天明天的担子我就今天就把它担过来。那发怒呢，是把别人的错误，如果你是因为别人的事情发生，就把别人的错误呢拿来伤害自己，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来管理我们的情绪。那本来我有一个测验，但是我想除非你在怒气方面有这样的需要，我就没有发，因为它是一个英文的测验。那 那情绪的管理呢，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只着重在这个情绪的本身，啊，比如说我们就管理我们的怒气，啊，或者是管理我们的这个羞辱，啊，或者我们的不肯饶恕，或者我们里面的苦毒，啊，我们好像常常针对这一样东西，但是其实我们要管理我们的情绪是全人的一个管理。上一次我已经讲到我们管理情绪跟我们属灵情形的一个关系，对不对？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一个人的受造他是体魂然后灵，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灵可以刚强能够健康，他就能够管理我们的魂。如果我们的灵很弱，我们整个人就是被魂来控制，用魂来操纵我们啊，让我们想要去想这件事情我们就想这件事情，想爱这个人我就要去爱这个人，哎呀，我想好像我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办法。但是一个灵里面，一个里面的新人啊，在我里面的这个新人，基督徒的生命，重生的生命，是一个健康而且强壮的一个生命的话，他就能够来管理我们的魂，叫这个魂能够听从新生命的原则啊，这个整个人他就很健康。那同样呢，我们这个魂里面的这个不正常啊，那常常也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身体也是互相影响。我们下一个礼拜呢要讲到说我们这些情绪会造成哪一些的疾病。那同时我今天要提醒呢，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身体不够健康，或者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一些的变化，它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那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平常讨论的时候都知道，但是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我没有去想想说是不是可能在我的身体里面有一些的变化。如果我找不出其他的原因，好，我的孩子他最近为什么情绪这么不好，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最近老是这么这个很这个最近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好，一点点小事情都大叫大喊的，可能都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些的变化。对，像我们荷尔蒙的改变，对不对？很多姊妹们都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在更年期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姐妹她比我早一点经过更年期，她有听，她就跟我讲，她说小心哦，在家里会常常发脾气哦，啊，提醒大家彼此提醒一下，对不对？啊，不然我们家里的人都要遭殃了，对不对？因为你不晓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今天就是心情不好，小小的事情，对，可能哇我一下暴跳如雷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些情形，我们可以事先来祷告主啊，让圣灵常常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掌权，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很稳定的关系，我们常常有读经，常常让他的心思来改变我们的心思，让他常常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更新我们啊，让我们那些不健康的情形都能够被赶出去。那像我们青少年有些的孩子们，对，有时候他们很早十岁十一岁十二岁他们就开始在荷尔蒙上面有一些的改变，那这个荷尔蒙的力量在青少年的里面是一个很爆炸性的力量，对不对？它不仅促成他的成长，你看本来这么小一个人，怎么过一个暑假以后哇窜一个那么高，你看他在他的身体里面都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力量，你想在他的看不见的那种情绪的里面，这个荷尔蒙也同样的造成很大的 impact。 而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对，我们还硬着干啊，非得让他这个听我们的不可。对，家里面妈妈正好在更年期，孩子正好在 teenager， 就是荷尔蒙大战，对不对？啊，这个都是这个荷尔蒙的这个产生，但我们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就让这个家里面乌烟瘴气，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高中生的父母的家里面常常就是非常的这个很多的 events 哈，很多的这个风暴。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时候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慢性病，好，或者是说我们脑子的退化，在座有几位年长的，希望大家听了不介意，但是我也差不多要到那个年纪了哈。我在去有一次上一门这个 counseling 的课的时候，我的老师哈，他已经六十几岁了，所以他就讲呢，他因为他自己是一个 psychologist，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他也是一个教授，然后他说我就在自己做预备，因为他说医学上讲呢，他说你人在70岁的时候脑子就开始 degenerate 啊，我不晓得这我们的神经科 医生在这里哈，就是说可能多多少少就开始有一些的退化的情形，那我们不知道退化在什么地方，不晓得他在脑子小脑的哪一个部分，眼脑的哪一个部分，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反应，影响我们的思想。所以我回家以后我就跟雨滴兄讲哈，我说哎，我们以后老的时候要互相提醒一下，如果你看我已经不跟从前一样的时候哈，你要提醒我一下我可能哪一个部分正在产生变化哈。这个我们也互相体谅，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年纪会造成我们的一些在情绪上面的反应。所以整个的情绪的管理，其实我是我们全人的一个管理，并不是只有情绪一件事情而已。当我们在帮助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其他的朋友的时候，这是我们可以提醒的哈。然后心理的健康呢，应该是从幼儿的时候就培养的。所以如果在座你是父母，你不要想说你的孩子还小，即使他只有几个月，他只要吃奶，如果做爷爷奶奶的，你帮忙看小孩，叫看小 baby， 我们绝对要在他很小的时候，他我们一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其实就应该要帮助他怎么样来管理他的情绪。他要不到的东西他可以忍得住，他不要随便发脾气像这一些哈，或者是说他非常的哪一件事情他非常的忧伤啊，或者是他在学校里面受了什么样的羞辱哈，或者是什么样的挫折，他回来以后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里面能够出得来。我不是只是 pamper 他说哎呀啊我来来来妈妈不啊这个，或者说像譬如说人家常常以前教小孩子，我们以前有讲过，譬如说你如果教小孩子呢他撞到一个桌子，对不对？那你就蹦一下撞到了，头撞了好痛啊！哎呀，这个婆婆呢就赶快，哎呀，桌子坏，来来来来，宝宝乖，是不是？所以呢，哎呀，他心里就觉得舒服一点。为什么呢？这不是我的错，这是这个桌子的错，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打那个桌子啊。小孩子呢，他就过去踢两脚，把这个桌子踢一踢啊。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帮助他管理情绪，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不好，对不对？所以将来呢，只要他发生了任何事情，他有一种习惯，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是都是别人的错，都是我环境的错，都不是我的错。对，我走路不小心嘛，对不对？那你就看，哎呀，痛哦，一定很痛哦。宝宝，来来来，奶奶抱一抱哈，下次走路要小心一点哦。你要知道这里有个桌子嘛，对不对？走路要小心一点，那帮助他，下一次他就不会撞到了，对不对？啊，他就可以处理他，这是承认我自己的疏忽造成今天的结果，不是因为别人。好，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心理的健康从幼儿的时候就开始培养。那我们怎么样处理情绪，怎么样能够靠着主能够很健康很正常很 decent 齁，很来处理我们的情绪，也就影响我们怎么去教养我们的孩子。但是呢，我要说，虽然要从幼儿时候开始，现在绝对不迟。好，我们五六十岁的、六七十岁的、七八十岁的也不迟，是不是？我们现在开始来学习啊，每一个人都有调节情绪的能力。那第三个呢，我觉得我还是不厌其烦的，还是要强调，就是说灵的健康啊，这个上次我画的那个图哈，体魂灵啊，基督徒呢才有这个特权。过一个很健康的属灵的生活，只有基督徒才有这个特权。所以今天呢，即使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参加很多很多的讲座，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 techniques 啊，很多的技巧，但是我实在要说，其实真正的解决还是在我们的里，还是在我们的里面。人对了，里面的力量对了，你再去学那些技巧，事半功倍，哈，真是事半功倍。如果你只是学那些的技巧，可是你里面没有那个主耶稣的力量，你虽然懂啊，虽然你知道你不要发脾气，虽然你知道你应该要去跟你的太太表达爱意，虽然你知道我对我的小孩子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可是你里面没有那个力量。你突然有那个知识，但是你里面没有那个力量，让你可以把你学到的知识能够把它活出来。所以灵的健康是你跟我一个特别的祝福，我们要宝贝， 我们要宝贝，好，所以我们不要像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到处去找这些外邦的学问，但是我们忘记在我们里面住了一位救主。好，那情绪的管理呢也是生活的管理，刚刚讲情绪管理是全人的管理，情绪的管理也是生活的管理。那这个我虽然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两分钟把它讲完。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影响我们的情绪是息息相关的。譬如说压力，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很多的压力，对不对？那压力非常非常影响我们的情绪，你跟我都有压力，即使在家做家庭主妇也有压力，是不是？你可能你的压力是你怕你先生今天回家12点钟就回家了，他被 lay off 了，对。你的压力可能是你的老公会不会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女生天天以目传情跟他招手。你的压力可能是哎呀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我这个很 boring 的生活，天天接送小孩子。你有可能很多其他压力，你的压力怕说哎呀我怎么越来越老了，越来越不好看。我的压力可能是哎呀我怎么发福了。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压力，是不是？那上班的人压力更不一样，对不对？他必须要去面对很多他不喜欢的人，他的老板，他的同事，还有办公室里面的政治的这个politics， 升迁的压力，老板对他的要求他没有办法 fulfill。上班的时候有很多的压力，对不对？加班的压力，别人都在等着跟他要东西的压力。我记得我从前在上班的时候，每一个 quarter 差不多总有几天压力非常的大，要需要加班。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都在等你这个小组里面做的东西，你做不出来的话别人都不能够继续下去做，所以你就必须要一定要非得把它做出来。可是就会发现说哎呀就是你写的那个程式就是不 work，别人的都 work， 就是你的不 work， 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压力？所以我以前常常为我的电脑按手祷告，祷告是我的压力的这个出channel outlet 哈，可以输出的，是不是？对啊，所以我们上班有很多的压力，服侍主有很多的压力，对不对？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别人的需要啊，这里有一个人这样子的，那里有一个人要那样子的。对，然后呢哎呀我读经的时间也不够，我祷告的时间也不够，我讲话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圣灵的膏油。哎呀，我们里面有我们的压力。做爸爸，做妈妈，做婆婆公公这些 in-law， 我们也有我们的压力，人际关系有很多的压力。做爸爸妈妈的压力，很多的时候是怕你的小孩子比人家输了，就是哇别家的小孩子你看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又会中文又会西班牙文又会英文我们这个孩子怎么到现在连一句话都还讲不清楚压力很大，所以天天呢就压力就是自己找的压力，就把他送来这里去学这个，送来那里去学那个天天都还比来比去以前上我们的钢琴老师说有孩子自己很有压力，为什么呢？父母给他压力，为什么他 recital 的时候他一定这个排名就是越难的曲子排越后面所以呢同年纪的小孩子呢就老师你给我一个难一点的曲子，因为他希望他的名字要越后面越好。我一听到那钢琴老师这样讲的时候我才明白，我说哎呀真的是这样的，我说没关系，我说你给 David 跟 Aaron 简单一点的曲子我免得他们在台上弹错了，对我压力也很大。所以呢人都喜欢这样子来比，所以我们就产生很多的压力。今天我们要审视我们的生活，你这些的压力都是值得的吗？每天都说我压力好大，我压力好大，所以呢我回到家里面心情就不好我上班的时候心情也不好，然后动不动我就发脾气，我开车开在路上的时候别人插车过来我就生气到了绿灯要转弯，前面那个人怎么这么笨还不转弯，对，我就按喇叭，对不对？我天天都心情不好，我压力从哪里来的呢？它值不值得我这样？这是我们需要审视，这是回家以后的 homework。 你的人生目标很明确而且很有价值吗？你把它写出来好不好，不要停在脑子里面，要把它写出来。 我们处理情绪有一个很重要的 technique 要学的，就是把它表达出来。你可以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当然你很多时候我们是用语言表达出来，那我们学习用文字，你只要能说得出来，你就把它写出来，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以后你就明白了，你才能够整理你的思想。好，所以你那到底人生目标是什么，你不要很笼统的就这样讲一句，把它写出来，这张纸只有你一个人看到，写出来你的目标明确而且有价值吗？写出来一个 statement， 然后来看看真的是很明确，真的很有价值吗？你的生活有优先顺序吗？还是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早上起来我爱怎么样睡觉睡到什么时候，我爱什么时候去买菜我什么时候去买菜。啊，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她说她忙得不得了啊，忙得什么事都已经都不能够插见缝插针，已经没有不能够插进去了啊。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样好不好，你告诉我一下，他没有上班。我说你这样好吧，你从早上起来，你做什么事情，一直到晚上你老公回家，你这一天的时间，你做一个礼拜的记录，你好不好写来给我看看？然后第二次我再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我写不出来耶，我写不出来耶啊，他我要写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过生活了。好，他才发现说他平常都是随心所欲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买个菜呢，他在菜市场看到一个人呢，就一直抢着抢，哎呦要接小孩，赶快又跑去接小孩，对啊。跑回家以后呢，会发现说哦，衣服还没有洗，对啊，等一下晚上又有什么聚会，对啊。好，所以他每天呢就是 driven by the demand， driven by 他自己心里面他想要干什么就干嘛。好累哦，今天好累哦，我就上床去睡一个觉，一睡睡到过了时间。所以呢，他每一天的生活呢很忙，但是说老实话他没有什么优先顺序。所以当他要开始要做那些心里面自己也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发现他找不出时间来了，找不出时间，是不是？因为呢我随心所欲惯，所以当我生活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呢，我把它排出来，然后来看看我这个人，我的灵，我的魂，我的体，有没有按照我生活明确的目标，那个有价值的目标，还有我的优先顺序，我怎么样来 allocate 我的 resource， allocate 我这个人，对不对？我的 resource， 我的资源就是我这个人啊。那是不是活动太多，多到超过了他们个别的价值？你为你的孩子安排活动，是不是安排的超过了他个别的价值？你要让他又要画画，又要溜冰，又要学拼音，要学数学，要学心算，要学什么一大堆，哎呀，学中文，它每一个个别的价值都值得你这样子每一次每一个礼拜花这么多的时间吗？好，是不是活动太多，低价值而没有价值的活动干扰了你享受那些有价值？什么叫做有价值呢？就是符合你人生目标的些的活动，因为你有太多低价值的活动了，累积起来每一个都有一点点价值，每一个都有一点价值，可是呢它的价值都很低，所以低价值的活动太多了，所以就影响了你去享受那些高价值，就是符合你人生目标的那些的活动，而让你觉得压力很大，你必须要 give up， 或者是你觉得你不过只是一个 routine， 是一个规律而已，然后你失去了享受他们的乐趣。是否有价值的活动太少了，以至于你常常无精打采，平时在家没事干，无所事事，跟人也没有健康的交通交流，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我天天打电动玩具啊，我那天在路上跟人家散步的时候，跟余弟兄慢慢陪着他出去走路，我们旁边有个邻居呢，我们不认识，爸爸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前面老两个孩子，老二呢哇跑跑跑跑到前面去了，那老大呢跟在爸妈旁边，然后呢我知道他老大很乖哈，我就看他的手啊，我就在想说哎呀，他在弹钢琴哦。后来我想不对，他那个动作他是在玩电动玩具，即使他在散步他也这样是不是呀？很多时候我们的啊，或者是说我们就上网，对，或者我们 IM 或者什么，我们有很多有价值的活动太少，所以让我们这个人萎靡不振，也没有跟人有一些很健康很属神有价值的互动啊，在家里面就没事干啊，就发脾气 气、生闷气、找人的麻烦、哦、你觉得生活的压力很大吗？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请你把它写下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一周的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对，盼望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我们学习来跟随那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记得我们的救主住在我们的里头，如果我们常常顺服他，就得着智慧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啊、如果我们要顺着自己，那我们就常常顺着我们的情欲撒种，我们就受败坏，就让我们的生活没有秩序，让我们的情绪也失去管理、啊、让仇敌也借着我们的软弱常常就过来侵害我们，常常在我们不知不觉中间就破坏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啊，每一周的金苹果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常因愚昧无知不明白神的，而把生命弄得一团糟。我们若稀察圣灵的引导，借着各种方式来支援及配合，我们就能受益良多。啊，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里面一团糟，或者我们的情绪失控，或者我们的人际关系好像常常频临在一些很破裂或者是很紧张的状态，那常常是因为我们愚昧无知，不明白神的道路，而把我们的生命弄得一团糟。所以上一个礼拜呢，有一个反思哈，就是每一周的金苹果，上个礼拜说，如果一个人在下定决心有所承诺以后，你才能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所以这一周我们的反思呢，就是想说，我下定决心了吗？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在我的情绪管理上面，我来好好的来学习来成长，然后让神可以来帮助我啊，不成为一个情绪化的人，不成为一个被情绪来奴隶来控制的人，而让我能够来管理我的情绪。好，所以这个是希望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啊。我不晓得，我很抱歉哈，因为我们上课的时间这样，我本来今天想问问看大家有没有问题。那我们下一堂呢，黄能成医生给我们讲完以后，我们有一堂是我们用 Q&A。啊，也请他也会在做，所以呢，你们有问题的话，你们就写下来，好吧？我们这几堂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那一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集中大家一起，可以彼此能够有一些的交流哈。如果你有在情绪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现场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它写下来也不错，我们把类似的问题一起来做回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生活实在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主啊，但是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气息可以活在这世上，然后每一天的生活啊，让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宝贝的功课。主啊，我们特别要仰望你，就是当我们开始下定决心来在情绪的管理上啊，希望能够从圣灵来学到你要让我们所学的时候，我们求你坚固我们的心智。也当我们每一次仰望你，呼求你名字，读你的话，向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同在能够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和安慰，成为我们的宝库，也成为我们家的宝库和祝福。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再把这堂课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保守我们，我们再过越学我们里面越得益处，越学我们越能够做我们情绪的主人，越学我们能够在情绪的处理上能够与你同行。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